起来到神的殿堂中来敬拜神。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一天，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殿堂，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专心的仰望你，来敬拜你。求主你的灵与我们丰丰富富同在，帮助众弟兄姐妹们能够就是把我们的烦恼和思绪抛开，让我们的心能够清洁，来单单的仰望你，在你那得到这个供应和灵粮，让我们的灵魂借着今天的敬拜得以饱足。我们特别求你的灵来膏抹洁净讲员的口，帮助他释放出来的信息能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充足的领受，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见到你的荣耀。今天就在这个殿堂里面，愿所有的荣耀都归于在坐在宝座上的天父。我们这样祷告奉子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上主今天他的圣殿中，预备我们的心，开始今天的崇拜。上主今在他的圣会中，上主今在他的圣会中，万国的人当肃静，万国的人在主前当肃静。在主前当肃静，阿门。今天为我们献诗的是马太二组，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是有福的。大卫的诗三十二篇说道，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指着拿单叶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在腓力还没有招呼拿单叶前，他在无花果树下，主耶稣就看见他了。今天同样的，在我们还未到主的跟前来之前，主耶稣在我们的家里，当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主耶稣早已看见了我们。我们能够来到这样美丽又期待很久的新堂来赞美他，这都是我们天父的恩典。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羔羊的血，才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让我们撇开我们的心来歌颂他，愿荣耀归于我们的天父。请弟兄姊妹起立，与我们一同唱，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Thank you. Oh,
请大家与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祷告。请大家起立，我们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你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我们敬拜你，赞美你。海浪翻腾，大山迁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阿爸天父，谢谢你，我们是你所喜悦的儿女。不管今天我们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情来到你的殿中，也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在你的爱子里，耶稣基督里，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永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阿爸天父，在这弯曲卑劣的时代里，今天我们全体弟兄姊妹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要向你陈明我们的罪，不隐瞒我们的恶。我们说，我们要向耶和华天父承认我们的过犯，你就赦免我们的罪恶。东离西有多远，你使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多远。求你赐下圣灵的大能，燃烧黑暗和忧虑。我们向你恳求，我们将我们的家庭、夫妻的合一、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我们将我们的儿女、儿女的心带到你的面前归向你。求你使我们归你为圣，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的。愿尊贵、颂赞、全能、荣耀都归于我们的天父，做宝座的羔羊。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大家请坐。荣耀赞美，鼓励我的口。
看见这个杨弟兄和杨伯伯两个那个手缠着手下来，我就觉得很感动哈、啊。这个父子两个一起可以在这里一起敬唱诗敬拜神，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接下来继续用啊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先一起来唱第一段。
完全的奉献，主我愿意。完全的奉献，奉献于你。主爱好大无比，我愿一生归依，身心当作活祭。我。
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向你献上感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权柄，能够站到这个永生神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主耶稣，今天我们在你的殿堂中，求你的灵来膏抹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们，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存着甘心乐意的心来把我们的心门打开。主啊，求你来做我们生命的主，你来掌管我们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我们生命的一切。主，我们在这里要将我们手中的金钱献上的时候，求主你来光照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每一个奉献的手伸出去的时候都是心甘乐意的，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都能够站立得住，让主你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是愿意乐意献上。主，你帮助我们，你赐福给我们这一颗愿意奉献的心，你也祝福我们将要放到奉献袋里的这些金钱，让它真的是能够被使用在你的国度上，扩展你的国度，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帮助众弟兄姐妹们能够在正道上成长。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完全的奉献，我一生命，完全的奉献，求主引领，哦，主召我此生，我愿与主同行，从今直到永远，顺服不停，甘心的奉献，金银财宝。完全的奉献，何等美好！主爱已拯救我，感谢代赎功劳，今后全归我主，不留丝毫。
今天在我们当中要释放信息的是杨弟兄啊，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请大家我们低头安静我们的心在神面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因为诸天都要述说你的荣耀，穹苍要传扬你的手段。谢谢主，你的爱永远长存。谢谢主，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你的灵今天就在我们中间，你来带领我们燃烧黑暗和忧虑，让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主，我们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儿女，因为你是圣洁的。 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真是在你里面，因为看到主你是那么样的谦卑，看到主你是每一天清晨就来祷告，主你就来帮助我们，来学习主你的样式。你今天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当中，主你也是来让我们讲的听的一起蒙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蒙神喜悦的生活。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看：谦卑的生活、祷告的生活跟圣洁的生活。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每一天过日子是怎么过的？你每天活的是很精彩吗？还是像老牛拖破车，有气无力，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是彩色的人生还是灰暗的人生呢？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看一看神的话语。谦卑的生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必得平安安息。我们讲的安息，就是我们内心的平静安稳，心里柔和谦卑是得安息的理由。我们来看谦卑是说，我们把我们的眼目都仰望在我们的神身上，我们的心态是顺服神，我们要荣耀神。因为我们做谦卑的时候，我们无论做什么是为主的，为主做的，是荣耀神的，不是传扬我们自己的名。我们在劳苦重担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非常的繁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多少劳苦，你有多少重担，但是神应许我们，我们只要心里柔和谦卑，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安息。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他们在牛要耕田要服劳役的时候，通常他们要训练一个小牛，他们就跟一个大牛放在一起，一起负那个轭。这里讲到负我的轭，就是跟神一同来负轭。那这个小牛跟这个大牛一起负轭的时候，在耕田的时候，在服劳役的时候，其实那个重担都在那个大牛身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像那个小牛一样，因为我们的主会来负我们的轭，我们学习主谦卑的样式。我们的主是谦谦和和的骑着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诗篇雅各也告诉我们说，他要赐更多的恩典，神阻挡骄傲的人，是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要得到神的恩，要神赐的恩，我们要过一个谦卑的生活。而且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哇，真是感谢主，神要我们谦卑，神就把那全部的地土产业要赐给我们，而且要把丰盛的平安来赏赐给我们。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九节那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这个他是指耶稣基督，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的主，他是那么样的谦卑，他是那么样的顺服，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大家知道，大卫一生有很多的错处，但是大卫为什么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原因之一就是他谦卑，靠着依靠神。比方他在失败，他被放逐的时候，别人咒骂他的时候，要去把他身边的同伴听了很生气，要把对方的头摘下来的时候，要把那个扫罗的头摘下来，他说怎么样？这些辱骂是上帝用来修理大卫的工具。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那里说到，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神就施恩于我。上帝也这样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大家都知道，最近在体育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消息，这个就是林书豪 Jeremy Lin， 他现在今年23岁，是历史上第一位打进 NBA 的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现在年薪76万。他率领了率领了纽约尼克队把那个常胜冠军的湖人队打下来，而且他的得分比湖人队的那个主将 Kobe Bryant， 他年薪超过1000多万，比他还高。他知道他带了这么非常荣耀的光环，可是林书豪他却很谦卑的，他知道因为这是一股神奇的力量在一路引领着他。他是哈佛在发火主修经济复修社会学，但他说有一天他只要不打球的时候，他不会去华尔街当金童，而是要当传道人去传福音做见证。他是出生在一个敬畏神的家庭里面，父母亲非常的爱主，他从小就上教会，可是呢他自己说是他那个时候呢也是很调皮，甚至于在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把主日学老师都气得哭起来，所以我鼓励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不要泄气哈，因为很多调皮捣蛋的孩子哈，以后会被神大大的使用。他到了9年级的时候，他加入教会的青年团契，他就在那里受洗归到主的名下。他曾经这样做见证说，以前我是为那会朽坏的冠冕打篮球，他一心一意就要想赢得这个每一场比赛，得到高分，然后为球队争光，为这个能够跟这个球队来签这个合约，也为了他别人对他的期望打球，为他自己打球。后来他学会了说，他现在要追求的不是那会毁朽坏的那个冠冕和个人的荣耀，他现在常常为跟神祷告说，神啊，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去打球，我要把结果交给你。他手上戴着那个手环，上面就是写的 In Jesus name I play， 为主的名我打篮球。所以从2月份以来，当人们为他在疯狂的时候，媒体报道说他非常的谦卑，每次他赢球他都会先感谢神，归功于整个团队的合作。大家都知道啊，看那个篮球比赛的时候，很多很会打球的那个球员，他们都满身的刺青了，霸气十足。但是林书豪他跟他们不一样，他很谦卑，他 知道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当他林书豪他继续的谦卑，神就继续的荣耀他，他也继续的荣耀神。所以现在有一个词叫做 linsanity， 就是借着他的谦卑的生活而已经大家家喻户晓，在很多在网络上面报纸上面都在报道。第二，祷告的生活，谦卑依靠神的人一定会祷告。教会历史上有很多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传道人都曾经这样讲过类似的话，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留给教会的工作只有一样，那就是祷告。因为上帝预备了丰富的恩典，他们所要做的只是透过祷告去支取。可是这并不表示祷告的人什么都不做，事实上真正祷告的人一定会有行动的。他在祷告中领受了耶稣要他做的事情，他就在生活当中他就能够实践出来。所以祷告的生活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能够侍奉多少，我们家庭有多好，我们工作有多出色，最重要的乃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渴望主、渴慕主。大家知道戴德森是内地会第一位来到中国侍奉西方宣教士，我们的教会差派出去的齐勇弟兄跟冯清姐妹受到他的影响很大，他把一生奉献给中国。而他所以会信耶稣跟他妈妈迫切的祷告很有关系。有一天他妈妈跪在地上祷告，他跟神说，主啊，我若没有祷告到看见我的孩子得救，我就不起来。当时戴德森他住在离家比较很远的地方，那一天他一直在祷告，后来他听到神微小的声音，他回应神，他就回到听到神的回应以后他就站起来。之后有一天戴德森回家的时候，他们彼此来对一下他们的时间，他里面悔改归主的时间正好就是他妈妈祷告的时间。所以戴德森的妈妈她是过着一个蒙神喜悦的祷告的生活。提摩太二，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那里讲说，我愿男人没有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我特别选这一节章节，因为我是弟兄，我要对我们的弟兄特别讲一些鼓励的话。使徒保罗在这里把上帝对我们弟兄的心意讲得非常的清楚，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知道一般教会在祷告方面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姐妹比较喜欢祷告求我们真是感谢神针对我们弟兄的弱点给我们这个话语，也求神帮助帮助我们做弟兄的能够恢复成为祷告的人。为什么神上帝要男人起来祷告呢？马拉基书四章五节那里讲到说，在末后的世代上帝要把圣灵浇灌下来，来复兴我们的家庭，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把圣灵浇灌下来是上帝的工作，而人的工作就是祷告呼求。祷告是上帝给男人的呼召和使命，当男人起来祷告的时候就会领受圣灵的浇灌，上帝的国就要降临，地上就会发生神迹奇事。当男人开始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家就会活过来，家活过来，我们的教会就会活过来。祷告本身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面对这个征战，使徒彼得提醒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警醒自守，警醒祷告。而警醒祷告的目的是要警醒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祷告。在末后的世代，我们知道圣经上面跟我们提过， 撒旦、世界、肉体都会来加紧他们的工作，想尽办法切断我们跟主的关系。撒旦也会加紧拦阻我们的祷告，诱使我们依靠自己，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依靠我们自己完美的计划，依靠我们的专业知识，依靠我们丰富的经验等等。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各方面的实力跟影响力都已经大不如从前，这跟他们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学校里面不能祷告，他们把上帝从学校里面赶出来。撒旦世界肉体会拦阻我们的祷告，其中肉体的拦阻最强。从这一节圣经章节我们看到保罗讲到说，男人起来祷告的时候特别要提到面对肉体的拦阻。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愤怒跟争论都是肉体的表现，肉体会让我们依靠自己，以自我为中心。这个表现就有两方面，一个是自义，一个是自私。自私的态度使我们容易愤怒争论，自义也是让我们总觉得自己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别人的想法和做法不符合他的期望的时候他就生气。自义的人也很喜欢争辩，在一切的事上坚持自己的做法，自己的想法，认为他的想法做法最正确。自私的人想到的只是自己，就像中国人讲的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必地灭。同因此我们知道啊，别人不如他的愿，他就容易生气，易怒好辩，使人依靠自己，使人不祷告。我们需要做弟兄的要去面对。忙碌也常常会拦阻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会认为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不好，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太忙啊。其实越忙碌我们越需要祷告，向神支取恩典、帮助和力量。靠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上面，我们难怪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罪和重担拦阻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跟主的连结。那么我们该怎么样祷告呢？上帝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这么棒啊，那么我们如何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胜过很多的拦阻，使用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呢？以弗所书我们要来看6:18，在我们穿上军装以后，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保罗在这里讲到祷告的四个要点，是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警醒不倦。第一个，靠着圣灵，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要呼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求上帝把祷告的灵赐下来。我们可以祷告说，主啊，我真的不会祷告，求你赐下圣灵带领我祷告，求你不要啊，求你不来啊，若你不来帮助我祷告的时候，即便我有时间还是祷告不出来。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真理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祷告跟读经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动作，这两者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祷告必须在真理里面祷告，也就是说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祷告。祷告跟读经不是有关系，我们读经之后要把神的话语祷告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祷告的时候要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祷告，祷告是跟上帝来交谈。无论什么事情我们自己怎么想，我们都可以跟他说，但是能够使我们生长突破的是他的话语。耶稣所以这样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 就给你们成就。我们要依靠圣灵，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使我们的祷告可以在真理当中。圣灵会把上帝而来的感动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照着祷告。当我们按照这样的祷告感动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确信跟把握，我们知道上帝必定成就。这样的祷告的经验是非常好的啊！在圣灵里祷告，就在上帝的话语祷告，没有上帝的话祷告就会漫无方向。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有负面的思想，负面的情绪干扰我们的祷告，用圣经导读，一面读神的话一面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脱离这种干扰。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用主的祷告文来祷告是这么样的有力量的原因。第二个，随时我们活在世界上，时时刻刻都面临属灵的挑战，因此我们要随时的祷告，活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要先从定点定时来祷告，如果我们一下子就要学随时随地的祷告，很快的我们对自己会感到失望。我们要先学习定时定点的祷告，之后才能够随时随处的祷告。在摩西五经里面，每本书都有提到犹太人，他们都定点定时的祷告。我们小组经常固定的在礼拜二，我们为我们的牧师，为我们师母，为我们的牧者，为我们的长子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为教会很多软弱的弟兄祷告。在我们家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杨家家族里面，我们有已经开始很久了，超过一年多了，就是我们杨家家族每一个月在月底的时候，我们家会把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需要代祷的事项都收集起来，我们就发给每一位弟兄姐妹，在那个月里面为所有的事情来祷告。那三月份的我们杨家家族爱网的连结的祷告信里面，我老爸他的感恩代祷的事项，他是这样写的：一对阵容坚强的基督精兵代祷勇士，为杨家老爸代祷代求，使我靠着神的恩典顺利通过恶疾缠身的难关，转危为安。除了满心的感恩感谢之外，使我深深体验到一人群策群力祈祷所产生的威力是何等浩大的功效，以至于超常态的迅速恢复。在手术后一个半月第一次跨出家门在户外散步，并预计自本周起参加主日崇拜，特在一次重生中心的谢诊。我爸爸在去年年底抬过一次刀，因为他胃里面有2公分的瘤，他开完刀以后医生说应该没有问题，可是经过切片化验知道是初期的胃癌，所以要再开第二次刀。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开了第二次刀，切除了半个胃。那在医院里面住了5天的加护病房 ICU， 然后第6天呢就换到普通病房，那一天就回家了。那个医生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很惊奇地问，为什么像你这么大的年龄怎么这么大就这么快就恢复啊？我的姐妹跟他回答说，因为我们的家族里面有一位牧师、2位师母、3个教会，加上我们的教会4个教会都在为他祷告，所以他才能够恢复的这么快。在旧约的时代， 以色列人的会幕跟圣殿都是上帝跟人会面的地方，预表上帝要跟人同在。那么新约的百姓的会幕跟圣殿在哪里呢？我们要在哪里跟神会面呢？那就是我们自己跟教会，是我们跟上帝会面的地方。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得很好，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吗？上帝的灵要住在你们里面。因此我们本身的祷告生活要好，并且要好好的活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很软弱，但是和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比较有力量。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非常的重要跟宝贝。第三件事情是多方祷告的方式，有很多的方式，我们可以默祷，可以出声的祷告，可以行军的祷告，可以进食的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先从敬拜赞美开始，我们有认罪的祷告，有感恩的祷告，有代求的祷告。我们一切的祷告都是要耶稣，要上帝的同在。因为我们软弱，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战胜仇敌，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最后一点，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讲到警醒不倦。祷告是一场属灵征战，若不警醒一定会失败。无论我们过去祷告生活有多么的好，都要警醒。我们天天都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怎么样。我们大部分的人做事情都有很好的计划，唯独在祷告上面没有计划。没有计划当然很容易的失败。大部分的人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很主动，唯独在祷告上缺乏自发性。我们要祷告，在祷告事上要警醒。现在这里上面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另外一个美国足球明星哈，他叫做 Tim Tebow， 他今年24岁，他已经是全美国啊足球职业球赛啊非常风云的人物。他在大学的时候，佛罗里达大学，他连续帮大学拿过两次总冠军哈，然后他得了很多的荣誉。可是这一位 Tim Tebow 呢，啊，跟别人有一点不太一样。你看他脸下面哈，有涂了那个防止光线刺眼的黑色线条，他上面写的是英文的圣经，啊，另外一边就写的那个章节。他每一场比赛在比赛的时候呢，他都换不同样的经文，啊，上面写的圣经呢，啊，在比赛的时候呢，啊。他曾经啊写过腓立比书4:13，那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多能。那这个呢，现在在啊投影片上面的呢，他是写的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神爱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爱你爱我，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孽。那当全国电视转播第二天在转播的时候啊，报告说是他的这个3:16比赛的第二天呢，是高居 Google那个搜寻网站次数第一名，有9000万人次上去来看这个啊3:16，大家都想要知道说是这个3:16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啊。他而且他在这个之后呢，他也换了那个啊箴言书的3:5-6，这个箴言书3:5-6，那也是在 Google 搜寻的次数达到343万次。哇，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从大学的足球队加入到那个Denver 那个野马队 Bronco 担任四分卫的时候，他带领那个 Bronco 队伍啊东征北讨，冲锋陷阵，他进入到这个职业队的排名。他因为他在眼睛上面画了很多这个圣经章节啊，在所以美国大学足球的联盟啊 NCAA 就制定一个比赛的新规则，就是用他的名字叫做 Tim Tebow 规则，也就是说禁止以后所有的球员不可以在眼睛上面漆油漆经文。可是呢，在10月23号去年在丹佛队比赛的时候呢，那个 Tim Tebow 呢，他在那场比赛以后逆转胜利之后呢，哇，好多他的队友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呢，他自己又独自的跪下来祷告，那一幕呢被他的球迷拍下来。 Tim Tebow 他单脚跪地的祷告，因此被称为 T-Boy， 也就是说是这个字呢已经列入到字典里面去了，也就是说这个字呢一直被人家引用超过25000次就可以编到字典里面。所以 T-Boy 的意思就是单脚跪地祷告的意思啊。那这个消息传开以后，他跪地祷告的动作引起全国很多人的模仿风潮，大家不断的上网搜寻查询啊，这到底是谁家教出来的男孩子？Tim Tebow 呢是他们家里面最小的老五，他的父亲 Robert 是牧师，也是菲律宾的宣教士，常常为全国数以万计被打掉的胎儿流泪。他父亲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呀，若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有一天会把他培育成为一位传道人。他的母亲帕米拉在怀他的时候呢感染阿米巴痢疾，而他医治的药物呢会对他的胎儿有害，因此医生呢建议打掉这个孩子来保存他母亲的性命。但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父母亲呢坚决的反对拒绝，所以当 Tim Tebow 健康的生下来的时候，母亲对 Tim 说呢，你是个奇迹，上帝的手在你身上，上帝有美好的使命要交托给你。 Tim Tebow 现在是一个红人啊，在足球界上面他最大的使命呢，就是他常常回到菲律宾那里去照顾那些孤儿院里面的孤儿。他从15岁开始，他几乎每一年都回去探望那些孤儿，他不只是在财务上面帮忙他们，他也用他的生命来启发他们。 Tim Tebow 用因为运用他在职业足球界的名气，他继续的为那一些非盈利的慈善事业做很多的贡献，比方说他为孤儿院筹款，他为在监狱事工，他常常去监狱里面向囚犯传福音。他人家问他他的梦想的时候呢，他说他的梦想就是要建立孤儿院，建立监狱的事工，来给那些贫穷的孩子带来希望。所以他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基金叫 Tim Tebow Foundation，他的基金预计明年能够在菲律宾那里 建立一个儿童医院，叫做 Tibor Cure Hospital。 他24岁，他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那个足球巨星，他每一次得到胜利的场合之后，他都会跪在地上敬畏耶和华，高举神的名，他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在他美好的见证的背后，这个就是他每一次比赛以后他都向神祷告，感谢神。在他这个美好的祷告生活见证的后面，是他的宣教的父母亲过着每一天祷告的生活，来为他一直在祷告，把这个孩子养出来。以下我们要来看圣洁的生活。在摩西五经第三卷利未记里面是讲到圣洁，圣洁是上帝创造我们救赎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是就是要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这个关键是要我们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美好的连结。唯有跟圣洁的上帝连结，他的圣洁才会临到我们，我们才可能成为圣洁。罪人要跟圣洁的上帝连结，先决的条件呢，是要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圣洁，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上帝来连结，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圣洁。所以在利未记前面7章呢，都在讲到献祭的方式，最终的目的是要打通我们跟上帝中间拦阻，让我们可以分享到神的圣洁。为了献祭的需要，上帝设立了祭司的职分。他的职分是什么呢？有3样。第一个就是献祭跟代祷，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跟上帝有很好的连结，以至于神把他的圣洁给我们。上帝的规定是祭司进入会幕的时候，不管是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免得脑袋瓜糊里糊涂的。第二个工作，祭司是要查验，将圣的、熟的、圣洁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圣祭司呢，是要帮助以色列民分辨人事物的性质，什么是圣的，什么是熟的，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好帮助以色列民过那分别为圣的生活，献上讨神喜悦的祭。第三样工作就是祭司要教导他们以色列民的很多的一些圣洁的条例，让他们过一个健康成圣的生活。难怪这个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从小就要背这个利未记，让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利未记跟他们生活非常的重要。那在利未记里面有很多的圣洁的条例，讲到很多洁净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那些洁净的东西是正常的、健康的啊，不洁净的东西就是不正常、不健康的，就不能够吃、不能够摸。那在圣洁条例里面提到11章那里提到食物，关于吃的东西，讲到走兽啊，那些有盗绝反分蹄的是洁净的可以吃，盗绝不分蹄或者分蹄不盗绝都是不洁净的。水中的生物，有刺有鳞的生物可以吃，是洁净的啊。飞鸟吃腐肉的通通不洁净，不可以吃。昆虫凡是有翅膀的地上爬的都是不洁净的，地上爬的走兽，接触到泥土的在地上爬的一些通通不洁净，不可以吃。所有的动物的死尸通通不洁净，不可以吃。有人会问，那么为什么上帝要造这一些不洁净的动物呢？哎，这个问题很有趣哈，问的人好像觉得凡是被造的动物都可以吃。像我们的像很多广东人有一句话说是天上的飞机 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在地上爬的除了汽车，四只脚除了桌子，通通可以吃。其实呢，上帝造动物本来就是不是全给我们吃的哈，有些生物上帝造他们是要让他们清除大自然的垃圾。那在圣经上面也提到，利未记也讲到很多产妇皮肤病、住宅漏症这些的问题。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么多有关于身体跟物质上面的条例？上帝为什么那么关心这些事呢？这些洁净不洁净的条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人认为这些都是犹太人的他们的法规，新约的百姓可以不需要去遵守。但是不管怎么样讲，我们还是要了解上帝的心意。在了解这些条例的时候，有一个观念很重要，那就是对犹太人而言，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生活习惯是不可切割的。也就是说，上帝的百姓的信仰一定要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反过来，上帝的百姓生活习惯也表明了我们的信仰。犹太人这种观念对我们新约的百姓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上帝颁布那么多物质洁净的条例？他的心意是什么？答案是在利未记的15章31节那里说到，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你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污秽而死亡。哥林多后书6章17节到18节，7章1节那里也这样提到，说的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的应许，就要怎么样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设立这一些洁净条例的背后的心意是什么？消极的方面，他要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疾病、死亡；积极方面，要我们全然的成圣，活在上帝的爱里面，跟上帝、跟自己、跟万物有美好的和谐的关系。圣洁里面包括了上帝的爱在里面，上帝的爱是要我们圣洁。当我们活在爱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来得到那丰盛的生命。想一想，当年以色列民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60万以色列男丁出埃及的时候，再加上妇女跟孩子上百万，假如他们没有任何的规范条例让他们遵守，乱吃乱喝乱摸的结果一定要爆发什么瘟疫出来。在那个时候的卫生条件，上帝定了这一些洁净的条例是为了保护他的百姓的健康。无论对旧约或者新约的百姓，上帝的心意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要祝福他的百姓。神要祝福我们，所以上帝设立这些条例不是要找我们的麻烦，而是为了爱我们，避免我们沾染这些污秽落入死亡，并且要我们活出健康丰盛的生命，跟上帝、跟人、跟自己有和谐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些洁净的条例来自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因为相信我们的神有多好，耶稣有多好，所以我们常可以从心里面愿意来听从他的话。这是过圣洁生活的关键。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怪异思想，我们若是听那些思想，我们注定就会不洁净。唯有爱耶稣、相信耶稣、听耶稣的话的人，我们就可以洁净成圣。我们只要愿意的来顺服，就能够洁净成圣，蒙上帝的祝福，也蒙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在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除了在消极方面，我们不去那些容易犯罪的地方，像夜总会啊、酒店啊，那些 容易犯罪的地方，我们不接触那些容易犯罪的人，让我们想到那，让我们的思想成为不洁净，我们也是除了消极不去接触那些不洁净的环境，像网站、色情网站，我们要远避那些地方，这是积极方面啊，这是消极方面。在积极方面呢，我们要知道要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要顺从耶稣，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因为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哎，像这个小娃娃一样哈，他说是撒旦退后吧，我是属于耶稣的，我是分别为圣的，我是圣洁的。利未记一直在讲我们是分别出来的一群属神的儿女，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真的像这个孩子一样，我们常常面对撒旦世界肉体的软弱，我们说是撒旦退后吧，我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谢谢大家啊！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主你爱我们，主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主你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不只是死在十字架上，你也为我们复活，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让我们也看到主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能够学习到主你的谦卑，学习到主你的祷告，学习到主你的圣洁。主，因为你是圣洁的神，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只是过着谦卑顺服的日子，过着祷告的日子，过着圣洁的日子。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能力不够，我们软弱，但是主你是刚强的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你就来帮助我们，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让我们真是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靠着主我们凡事都能，靠着主我们就能够得胜，因为你是那得胜的主，你是那得胜有余的主。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